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夏法轮功学员宋来平含冤离世，四川合江法院误判李世芳等四名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宁夏吴忠市盐池县69岁的法轮功学员宋来平先生2018年4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一年半，并勒索罚金3000元，在看守所与监狱被迫害至身体出现严重的异常状况，最终不治，于2021年7月31号含冤离世。宋来平在宁夏银川入监大队和宁夏石嘴山监狱被非法羁押期间，一直不被允许与亲友会见，直至出狱。宋来平被非法抓捕前，气色红润，高大健壮，行动、思维及语言表达敏捷。出狱后，外形黑瘦，思维及语言表达迟钝，步履蹒跚，时常精神暴躁，痛苦不能自控，发作时会砸东西、砸门、砸墙，大小便失禁。情况好的时候十来天发作一次，频繁时三两天甚至天天发作。据宋来平有限的生前自述，他被迫害的经历整理记录如下。在宁夏吴忠看守所期间，宋来平曾被在饭菜里下药，宋来平发觉饭菜有异后就将饭菜倒掉，被看守所监区长辱骂，并下令不给宋来平吃饭。直至一个多月后，律师会见宋来平后，家属投诉至驻监检察院，宋来平才被正常对待。等到宋来平将被送离看守所时，宋来平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已经不正常了，除了双盘，宋来平已经忘记了五套功法，不会练功了。宋来平刚刚进入宁夏银川入监大队时，就被一名大个子方脸的警察暴打在地。据宁夏银川入监大队内部工作人员反映，宋来平在宁夏银川入监大队遭受暴力捆绑、撬嘴灌药。宋来平曾在监狱第16监区一直被单独关押，坐小凳子，长期、长时间、高分贝被播放各种所谓洗脑教育宣传，后期转入其他监区后被犯人包夹各种转化迫害。在宁夏石嘴山监狱关押期间，宋来平曾有两到三次被送到宁夏银川武警医院等医院救治。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8号，四川泸州市合江县法院对四名法轮功学员李世芳、刘开胜、简红梅、戴群英下达非法判决。戴群英被非法判刑3年0.8个月，勒索罚金7000元。刘开胜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6000元。简红梅被误判3年4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李世芳被误判2年10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四名法轮功学员不服误判，即刻上诉。2020年8月16号，泸州市江阳区戴群英、刘开胜、简红梅、李世芳四名法轮功学员到合江县自怀镇赶场，被当地派出所绑架，随即被合江公安国保非法刑事拘留，过后关押于泸州市纳溪区看守所。期间，他们的家被非法查抄，家中属于个人信仰的私人物品被抢走。2021年4月2号，法院对四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法院对明知没有违法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枉法审判，如临大敌。法庭内，旁听席被安排来的20多人坐满，最渴望、最应该旁听的家人被阻挡庭外。手持盾牌的特警全副武装地把持大门，法院门外大街对面便衣云集。李世芳女士现年67岁，原泸州市毛巾床单厂厂长，大学文化。任职时该厂处于倒闭状态。李世芳呕心沥血15年将企业扭亏为盈，企业资产新增10多倍。为此，李世芳也付出了宝贵的健康， 患上了脑供血不足、颈椎骨质增生、胆囊炎、胃炎、贫血等十几种病。用他的话说，自己的身体就像一架破机器，没有一处是好的。全国大医院跑了不少，知名专家学者找了不少，什么先进的医疗技术、民间偏方都用过了，并没有好转，只能在痛苦的绝望中活一天算一天。1997年5月，病入膏肓的李世芳修炼了法轮大法，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他亲身体验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刘开胜先生现年48岁，四川省地矿局113地质队高级工程师、技术顾问，水工环地质勘察院总工程师。刘开胜于1995年读大学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说，作为法轮功修炼者，我在学校读书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大学毕业后在工作中我也处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被单位聘为水工环地质勘察院总工程师。修炼法轮功20多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没生过一次病，精神饱满地为单位工作，没有和领导同事吵过一次架，在家里，在各种社会环境中都对别人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家庭、社会、单位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好人。简红梅是小学音乐教师，她说，我原来满身是病，甲亢、重度贫血、妇科病，血色素只有五点几克，体重70几斤。95年在西南师范大学函授时，查出声带疲软，唱歌高不成低不就，多唱一会儿就不行了，严重的影响了我的工作。1996年修炼了法轮大法，我的身体完全康复了，体重增加，脸色白里透红，声带恢复正常，我能正常上课了。修炼法轮功后，我的心境变化很大，我更关心学生，对他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们都喜欢上我的课，他们都感受到了我带给他们的善良。戴群英今年68岁，泸州市纸箱厂退休工人。这四名法轮功学员都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因为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遭到法院非法判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莱比锡法轮功集会游行，民众声援；日本九喜市法轮功免费交工班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9号，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东部城市莱比锡举行了集会游行，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长达22年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反迫害，认同真善忍，不少人想学练法轮功。10月9号是莱比锡和平抗争纪念日，也称光之节。32年前，莱比锡7万人和平示威，最终导致柏林墙被推翻，德国实现了统一。当天中午，学员们首先聚集在奥古斯图斯广场举办集会，随后法轮功学员开始在内城最繁华的街道游行。游行队伍由腰鼓队打头阵，金色的转法轮花车，手捧各种语言转法轮书籍以及展示法轮功功法的学员紧随其后。接下来游行方阵主题是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学员， 以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恶。法轮功学员在莱比锡内城两个重要广场都设立了信息台，明白了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德国国际人权协会中国项目负责人科尔珀代表该协会发来信函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科尔珀在信中谈到，中共对民众，特别是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持续进行极其残酷的迫害。在中国，诸如生命权、新闻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等人权被践踏。作为人权组织，我们一再被问及，为什么中共要迫害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严重人权犯罪的真正原因是，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与中共政权的邪恶对照鲜明。本·施奈德先生和妻子安妮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本·施奈德手指着法轮功学员游行的队伍说，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事物，光明和黑暗。黑暗属于撒旦。在我们面前有光明，就在这一刻，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给我们带来了光明。谈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本·施奈德说，毋庸置疑，这就是黑暗对光明的恐惧。当光明投入阴影时，黑暗一下子就消失了。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9号，日本埼玉县法轮功学员在九喜市举办了法轮功免费教功班，有21名当地民众参加。九喜市位于日本埼玉县的东北部，是通往日光东照宫和其他旅游景点的中转站。埼玉县法轮功学员于今年7月在九喜市注册并设立了一个免费的法轮功学练教室，希望帮助人们改善身心健康。10月9号教功班上课当天，学员们首先用投影仪介绍了法轮功修炼的原则真善忍，以及法轮功教导人们如何做好人，提高道德修养，现在已经传播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后大家观看了法轮大法大圆满法的视频，并在练功音乐伴奏下学习功法动作。接下来学员们和大家一起阅读日语版的转法轮。在教功班结束前，每位参加者都交流了自己当天的感受。第一次参加教功班的人中，有人表示膝盖的疼痛已经消失，他们感到非常放松。有人表示身体感到更温暖，更有活力。很多人说可以感受到能量在手掌中流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表示希望再次参加。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50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保护我前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9日。1999年7月初，我在病床上躺着看完了一遍转法轮，接着江魔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开始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我茫然失措。打开电视，从中央到地方台，无一不是对大法和大法学员的污蔑和诽谤。从此我不再看电视。当时我哥哥担任本村的法轮功学员学法小组的辅导员， 迫害一开始，他首当其冲地被当地派出所警察、村治保干部等走马灯似的骚扰吵架。我目睹了哥哥为反迫害而东躲西藏、离家出走的情景。我和母亲为他担心的昼夜难寝，常常以泪洗面，在众人面前又不得不强大精神。他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和对大法书籍的用心保护，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使我始终能坚定地维护大法，并坚持在大法中修炼。从此，家庭、工作单位、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压力与磨难接踵而至。尽管我那时连五套练功动作还没有完整的学会，也不会打手印，只是有时间就练双盘学法。在邪恶的操控下，丈夫不但极尽所能地阻挠我修炼，而且对他的出轨行为不再回避，把家里的房产占为私有，理直气壮。在工作单位，评优、晋级、晋职，我一概被边缘化，成为理所当然。亲朋好友的冷漠、疏远，同事们视之为瘟疫式的躲避，使我身心疲惫。经济拮据，精神上的痛苦与压抑更可想而知。那时的我不懂得什么是修炼，怎么修炼，用人对人的办法对抗着家人的阻挠和迫害。丈夫的咒骂、毒打一度使我不敢进家门，只要听到他的脚步声，我就忐忑不安。毁书、咒骂师父，无知中使他造下了天大的罪业。那时我非常渴望着一个地方学法练功，但由于邪恶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和抓捕，使同修互相之间彼此不敢接触，更没有人敢接纳我。我知道母亲那里保存着一本转法轮，上完夜班骑车十几里路回到娘家，老母亲没完没了的唠叨，使我想在母亲家学法的事儿泡汤了。我听说一位亲戚修大法，他家有师父的教功录像带和大圆满法这本书，就在一个周末骑车跑了30多里地到这个亲戚家，想请他教我练功动作，可他连续几次把我拒之门外，连门都不让进，还说我怎么了，现在越不让练，你怎么就偏要练。说完进屋拿出一包资料塞进我的怀里，就关上了门。我以为是师父的讲法或者是练功的书，赶紧骑车一口气儿跑回家，打开一看，只是一包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我连夜把这些资料发了出去。我不甘心，到了下一个休息日，我又去亲戚家请教，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我不敢怠慢，照样夜里把他塞给我的资料发出去。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我只是机械地这样发资料，一直不能安心学法，也没有学会练功动作。这时我才埋怨自己，业力大，悟性差。迫害之前，我哥多次劝我学法修炼，我不但拒绝，而且还说过一些很难听的话。而如今越想越后悔。我住在单位大院里，白天上班，发资料一般在晚上，为了避开门卫，常常是爬窗户翻院墙。后来被丈夫发现，到派出所举报了我，市公安局局长610头目亲自到单位绑架我，他们审问我，我每次就东拉西扯，不接他们的话茬，他们只好把我放回家。丈夫因为没有达到他的目的而恼羞成怒，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就双手掐住我的脖子往死里整我，单位领导也不让我干以前的工作了，说怕我给他们找麻烦。那一段时间真可谓是度日如年，怕心加上迫害，我吃不下睡不着，每天还要照常上班，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身体越来越瘦弱，头发白了一半，牙齿也开始脱落，我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倒下。我一下惊醒了， 邪恶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叫我脱离法，给大法抹黑。一天，终于在我哥家碰上了长期流离在外的哥哥，他给我找到了练功带，让我回家听着师父的口令和练功音乐自己练。因为我不能在他家久留，他又给我读师尊在《红岩二》里的诗《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指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还有红音中的诗《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我心一横，不就是一死吗？全身一震，觉得自己高大无比。我整整一斤，跑回单位，愉快地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做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一天突然发现长期折磨着我的坐月子时得的病好了，我的身体强壮起来了。我买来了电脑、复印机和打印机，和哥哥两个人做法轮功真相资料发资料。从那以后，我哥正念也越来越强，在师尊的保护下，他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就凭共产党发表后，他走到哪里讲真相劝三退到哪里。后来他告诉我，他把我家所有的亲戚及他的亲家同学家都走了一遍，所见到的人中只有三人没退。我村200多户人家，他挨家挨户的送资料劝三退，村里70%的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并退出了各自加入的中共组织。所以当再有警察来抓我哥时，村干部就提前转告他躲开。有的村民故意把警察领到一个锁着门的无人住的房子前，说这就是他的家，看你们把他折腾的，他哪敢在家里待呀。2011年因为需要给儿子看孩子，我来到了儿子家，并很快找到了当地的学法小组。这时我才能真正静下心来学法了，我那个兴奋啊，无法形容。没想到由于人心和外界邪恶的干扰，学法地点一次次的改动，参与的同修和学法效果也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住在儿子家，学法修炼也很受限制，于是我决定自己租房子住，让学法小组也有个固定地点。不到一周，在我儿子家的楼旁就有一户要出租的房屋，我当时以最低的价格租到了这个房子。更没有想到的是，当丈夫和儿子得知后都很认可，当然这都是师尊的安排，谢谢师尊。师尊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最大的事情就是能够给我们学员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稳定的环境修炼，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责任。你们在做的也是一样，使你们的辅导站、辅导点能够不受干扰，带领大家去修炼，那就是你们最大的责任。我悟到，我们的学法点与当年的辅导站、辅导点一样重要。为了保证来往的同修们能有一个静心学法、安心交流的环境，我牢记师尊的教诲，8年来，我顶住了小区内一次次的要求租房户到派出所登记的要求和违反者被罚款的威胁，拒绝了居委会、楼长的一次次敲门走访，阻止了不理智的同修的干扰与参与。我心里只有一念，所有的干扰我绝不配合。2015年10月，由于溯江案，派出所警察来电话要我去一趟，我当然不配合，他们就打电话给我丈夫，扬言要到我儿子家绑架我。面对丈夫的谩骂、儿媳的离婚威胁、儿子的哀求，我没有动心。安抚他们后，我一边和同修一起静心学法，一边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报复心、欢喜心、怕被同修落下的私心。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利用溯江案迫害我和家人、警察的一切黑手烂鬼， 共产邪灵及中共恶党的邪恶因素，全面清除操控公检法、派出所警察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绝不配合邪党的任何命令、要求与指示。我在，学法小组在。我定在了这一念上，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在师尊的保护下，同修们的帮助与鼓励下，我和儿子都义正辞严地回复了派出所的电话，顺利地闯过了这一关。至今派出所警察、居委会人员再没有来骚扰过。通过大量的学法以及同修们的比学比修，使我看到了自己与同修的很大差距。我懂得了师父安排我到这里与这些同修接触的缘由，我真得珍惜这个修炼环境啊。我把每一次的集体学法都视为一次师尊给我们净化身心、共同提高的机会，所以感到无比神圣和庄严。同修们无论酷暑严寒还是繁忙劳累之时，都坚持按时来学法。我牢记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闽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的教诲。在这个过程中，不出问题的本身对邪恶就是最大的打击。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省市，抱着对师对法的虔诚与尊重，大家都尽量的用普通话认真读法。学法后的交流中，只针对怎么样过好心性关，怎样互相配合做好需要做的各种项目，讲真相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怎样营救同修、帮助同修等问题进行切磋交流，保证达到学法小组集体学法的目的，不被世间杂事干扰。随着心性不断的升华，我明白了大法修炼重在人心。师尊要我们遇事找自己、修自己，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那就要有勇于担当的精神。我从自己所想所言所行开始，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遇事先考虑会不会给大法抹黑，能否影响对众生的救度。我放下了对同修、对丈夫的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疑心等，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他们，认识到我真应该谢谢在修炼过程中以不同的态度对待我的人们，不论反对的还是支持的、理解的，他们都为我的心性提高给予我帮助。2020年年初，中共极力掩盖的武汉病毒爆发，我市也封城封区。大法弟子知道病毒是对着中共来的，这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同修之间却被隔离开了，这种状态必须改变。我细心观察，终于找到了一条与某些同修接触的小路，同修们照常可以集体学法，而后各自去做讲真相救人的事，一切基本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风雨八年，同修因各自原因，有来的有走的，但我家的学法小组一直不受任何干扰地坚持着。我们都知道，这是师父为我们能坚持不懈地在大法中修炼而保护着我们，为我们承受了一切。回首20多年的修炼历程，自己付出的太少太少，师尊给予我的太多太多，是师父保护着我一步步地前行。感谢师尊的护佑，感恩师尊的慈悲，我会在今后的不长的修炼路上修去人心与执着，加大救度众生的力度和步伐，兑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誓约。弟子跪拜师尊，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善缘，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9日。在七一前夕，中共协党为搞什么庆祝100周年，又在全国各地对大法弟子进行严重的骚扰迫害。他们三五个人一伙，带着他们预先编造好的三书上门骚扰，强迫大法弟子或诱骗大法弟子的家人在上面签字按手印。有穿便衣的警察，三人一伙，两人一组的，在集市或人多的地方监视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还有办洗脑班迫害大法弟子的，毒害世人的。无论他们耍什么花招，只要大法弟子不配合他们，他们就无计可施。只要大法弟子坚定的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五月下旬，我弟有两名老年大法弟子，70多岁，在集市上向世人讲大法真相时，遇上了两个穿便衣的特务。他们其中一人假装听真相，稳住大法弟子，而另外一个却偷偷地溜到没人的地方打电话，叫来了三四个警察。刚一下车，就连拖带拉地把两位老人拖上了车，直接拉到派出所，紧接着就对两位老人刑讯逼供，利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逼迫两位老人在他们编好的三书上面签字按手印。在他们的严刑拷问、威逼利诱下， A 同修产生了怕心，在三书上签了字按了手印，当天下午回家了。但是回去后没过几天，煤气中毒送去医院才抢救过来，很长时间都感到浑身无力，干不了活。而 B 同修无论邪恶耍什么花招，就是坚决不配合他们，被非法拘留了15天，一直零口供。就在临释放的时候，邪恶还不死心，两个年轻体壮的警察抓着 B 同修戴着手铐的双手，强行让他在他们编好的资料上签字按手印。这时 B 同修紧握拳头，并在心里求师父：师父，请您赐我一双铁锤吧。于是无论两个警察用多大的力气，就是怎么也扒不开他那双铁锤。两人气急败坏地把 B 同修抬起来，用力甩出去4-5米远，狠狠地摔在了水泥地上。他们一看老人一动也不动了，便说：完了，这下老太太死定了。老同修隐隐听到他俩这样说，立刻求师父说：师父，我不能死，还有很多世人等着我去救呢。说完慢慢睁开了眼睛。这时那两个警察也已经走到他跟前了，两人嘀咕了几句，不一会儿给同修打开了手铐，然后打电话给老同修的家人，把老人接回了家。第二天，老同修就又出去讲真相救人去了。由于 A 同修在考验面前没能坚定地信师信法，配合了邪恶，旧势力就会找借口迫害，回家了也得让他吃点苦头。而 B 同修能够坚定地信师信法，两次遇到危险都能第一念就想起求师父，并且完全站在为他的基点上，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还有很多世人等着我去救，这不是已经达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了吗？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的法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选自《各地讲法十一20年讲法》。所以两次磨难，师父都给他化解了，都顺利地闯过了难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自己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9日。读了明慧文章，通过修改稿件在法中熔炼，对我触动很大。当看到母亲见状淡然地说她今年就不参加了时，我着急地说了句，为什么要等到失去机会？从文章的表面看，作者的妈妈是把参加法会的机会让给了其他同修，可是她的损失却是自己的等靠造成的，因为每次法会的征稿时间都是近一个半月。作者同修在帮助同修们写稿的过程中提升了境界，可是文中说这一做就是八年，不知这八年中被帮助写征稿的同修们是不是已经能够自己独立写了。我也曾经帮同修们写过征稿，那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突然发现那一地区的同修几乎都不参加法会，这让我很惊讶。大法弟子不参加法会，这是不可能的，我不信。当我和认识的 A 同修进行沟通，达成一致后， A 同修立刻带我去了他认识的学法组。当时在场的同修有问我怎么写的，我就找明慧网上的文章读了一篇。于是几位同修马上留下来写征稿，写好后我都带走了，因为那次的征稿时间就要结束了。转年主动写征稿的同修们多了，写好后就自己发送出去，但还有同修咋说也不写。我发现不写的同修都是不上明慧网的，于是我就鼓励身边的同修学上明慧网。当一位年纪大又总觉得自己啥也不行的同修买来电脑学会上明慧网后，其他同修也跟上来了。从此同修们说的话都能在法上了，跟明慧文章里的同修们比学比修了。今年法会征稿截止日的那天下午，我看到了 B 同修，我问他写稿没，他说还是我前几天在信箱里让他提醒小组同修写稿时，他才知道征稿的事。我说不对呀，明慧交流广播一直在播放征稿通知，这一个多月已经播放18天了，你天天听怎么会没听到呢？我想了一下，明白他为啥没听到了。因为每日的明慧广播节目都是他的孩子帮他录制的，下载啥他就听啥，看信箱也是孩子帮他看的。他不上明慧网的理由跟七年前一样，那就是喘气儿都费劲儿。文中的两位妈妈都在等靠自己的孩子，放弃了自己一次次提高的机会，结果造成了遗憾。同修之间相互帮助，这是应该的。但修炼和常人的事不同，刚开始不知怎么做而去帮助，没问题。但之后的大包大揽使同修产生依赖心，这就跟做技术服务的同修大包大揽的方式是犯一样的错误，阻碍了同修修炼的路。有的同修在矛盾面前认真地向内找，虽然没找到什么执着心，但矛盾却化解了，因为听师父的话了。写征稿也是一样，只要发自内心的想写，一定会写出来，因为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实在不会写字的同修可以请同修代笔，或录音后再传给有组稿能力的同修，这样就不会把稿件压在一位同修身上了。我与同修互动的原则是，只要同修自己能做一点的，就鼓励同修自己做，看到有没做好的地方，再悄悄地弥补。我愿把我会的与修炼有关的常人技能都教给同修，因为这也是走好修炼路的一部分。修炼路上无后门，遇到的事都是修炼提高的台阶，主动修才会少留遗憾。个人所悟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如何应对公检法部门的种种推诿，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0日。从我个人认识来看，法院不配合家属的所有行为，就是要家属一次次去跑法院，就是想多见见家属，无论结果如何，家属每一次的跑都有意义。我过去曾在法院上班，在此举些例子，聊聊法官那些内部事，给从没有跟法院打过交道的大法弟子破除一些观念。我在法院上班的时候，看到有当事人只是在门口一站，并没有说什么。很多当事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不善言辞，更多的人不知道见了法官说什么。可是我看到当事人在那里一站的时候，法官这边就特别烦躁，嘴里说着某某又来了，真是麻烦等类似的话，然后就给同事说，你赶快给某某把那的事办了，不要让他再来了。后来那件原本拖着不给办的事，就在当事人一站的时候，法官给办了。这样的事时有出现，故而我办案子的时候也经常采取这种方式，就是一遍遍去找，不在乎你当时给我办不办，我就是持续找，直到对方将我要办的事办了。事情得到好的解决时，对方就对我说，要不是你如此敬业，我真的不会这样做的。他丝毫没有认为我是在找事，为难他们。也许有在法院上班的经历，发现法官所处的位置很尴尬，每一个案件的办案人都是最基层的法官，可是他们办理案件的时候没有什么裁决权，这个不来源于610政法委的压力，而是中国现行的体制。生活中中国的司法就是处在权大于法，官官相护这样的环境，法官办案的时候，外面来的一个电话就能将案件的结果决定了，这还是比较好的。有些时候庭长给法官说，某某案件你把握好，却不说是为原告说情还是给被告说情，让法官去猜。我认识的法官一次猜错了，把庭长得罪了，自然好长时间他上班时都不太自在，庭长不给他好脸色，很难受的。有些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法官会受不了，那种委屈有时候会控制不住，会当着我的面给自己的朋友哭诉。有的法官我就从来没见他笑过，他总是皱着眉头，总是很烦躁不安，特别不愿意这种办案子的方式。有的法官出于自身的道德修养，就是想为老百姓做件公道的事，尽量在办案中以各种方式去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但这样的法官一般不买领导的账，就不受领导待见，领导就会找茬，将其放在收发室发报纸。看到很多法官业务素质非常好，也会办案子，但是中国的现行体制致使这些人站在法官的位置，却没有法官的裁决权。一个最简单的离婚案件，法官因为一个电话都无法依法办理，就是如此尴尬和难堪。我知道公检法部门众生的苦，知道这些人所处的尴尬和难堪的境遇，也知道他们很多说不出的苦楚和无奈。所以我在提交控告状的时候，虽然被控告人是具体的公检法工作人员，但我内心深处是对邪党迫害中国民众的控诉，是对邪灵因素的控诉与曝光，丝毫没有对直接参与者的仇恨和怨气。我知道他们很多人真的很难，有些时候有些案子明明很简单，邪党体制下的关系网就能束缚公检法人员的手脚，但是这个时候当事人的控告，对直接责任人的控告举报，就能解体这些来自上面的束缚。但是这种控告举报不可能一提交，公检法人员就能立刻按照法律规定办理，表现方式就是推诿、谩骂、恐吓，有些时候给老百姓的感觉 都是梅里克讲了，这世道真的变得让人无法忍受，无法想象，觉得自己面对的具体办案人太没有人情了，恨不得让这个人去死。有的当事人真的这样做了，你看报纸上登的消息，某地法官因为一个离婚案件，被当事人背着炸药包到法院开会的会议室引爆，由法官宣判的时候，被当事人往脸上泼了硫酸。刚开始我在法院上班，后来是借法院的房子在那里上班，故而我们相处的时间就比较长，他们在我面前也没什么保留。我就看到当我们的权益被侵害的时候，一次次上门去找，表面上看似法官在为难我们，对我们一次次推诿，我们看似一次次都是白跑，实际我们跑的过程不是给法官看的，是给那个背后给法官施加压力的人看的。我们越有信心，越要案件公正的结果，那些人看到这个人的事情，你如果不按照法律规定正常处理，那么他就会层层上告，告得你什么事都干不了，告得你家喻户晓，告得你身败名裂，这官位自然不保，还谈什么仕途。这个时候法官按照法律规定处理，那背后的压力来源会认为法官之所以这样做是没办法，法官不依法办案，那当事人不饶人啊。很多案子就是这样依法办理的，借当事人的压力来依法办案。我后来作为律师代理案件的时候，认识的法官让我给当事人做工作撤诉，我只好让当事人到法官那里去骂我，找司法局告我，就说自己请的律师不办事，这样我才能按照法律规定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办案子的过程中，我看到每一起案件很简单，难的是其中的人，我觉得自己总是跟法官斗智斗勇，如何不让法官因为认识我借我的力量危害当事人的权益。我们控告的时候，即使没有任何结果，只要公务员被人控告举报过，即使该人没有什么错，这个被举报被控告的行为会成为这个人考核的一个污点，会影响他今后的晋升，也是有震慑力的。迫害一直持续，邪灵因素最后的猖狂就是要不停地毁灭人类，迫害修炼人，我们选择持续控告举报递交法律文书，说简单点，是抑制邪灵因素的罪恶行径，也是在制止迫害解救众生。我们大法弟子的每一份控告很重要，持续更重要。那些法官背后的压力来源也在看大法弟子控告的心有多强，信心有多足。我们找各部门工作人员维权的时候，我们的自信也会彻底的解体操控公检法人员的邪灵因素，那份自信和对师对法的信，即使不说话，即使只是在法院门口一站，在法官面前一站，也能起到要起的作用。同修作的过程中，就能亲身感受到，还能看到那些推诿我们的人对我们持续的上告发自内心的高兴，他们在等，真的在等。这些人比大法弟子还清楚，对法轮功就是一场迫害，可是结束迫害需要大法弟子往出走。如何让公检法人员和我们一起反迫害结束迫害，那就是正念面对各种推诿，把各种推诿当作公检法众生等待我们一次次上门的讲道理要求公正，慈悲的做，将修炼人的善带给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包括派出所的片警、社区人员。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被取保候审的同修关注最高检新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1日。2019年12月30日， 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则明确切实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完善不批准逮捕后监督撤案的规定，明确检察院对于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撤销案件。为防止办案拖延，严格限制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监督侦查机关积极开展侦查活动，明确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后，未有效开展侦查工作，或者侦查取证工作没有实质进展的，检察院可以作出不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决定。换句通俗的话来说，新规意思是，在公安部门实际办案过程中，移交到检察院批捕科的案件被否定后，往往公安释放人都是要求家属必须办取保候审手续才让走，但是如果检察院是以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为由不予批捕的，公安机关就必须立即撤销案件，不能再变更强制措施，比如必须要求当事人办理取保候审的手续。尽管新规已经出台，但由于很多被迫害的同修不了解、不懂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导致不少地区中共公安装聋作哑，依旧我行我素，有借口来骚扰同修，同修白白承受不必要的迫害。另外就是所谓的逮捕后，也不允许公安部门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偷奸耍滑，有意拖延关押，法定时间一到必须通知家属放人。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你中共邪党不是标榜你伪光正，对全世界说你是讲法律的吗？好，那我就请律师。有一些为法轮功、为大法弟子辩护的律师，辩护中讲的句句在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么被迫害后办了取保候审的同修，也可以用这冠冕堂皇的法律法规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我们对法律不太懂得运用，那么建议请律师出面，让公安机关书面取消取保候审和撤销案件，由保证金的一并退回。这种纯粹是法律法规技术角度操作，无关乎信仰，没有难度。白纸黑字的法规已经摆在那里，律师都会愿意去和公安机关交涉，效果一般会比较好。如果出现公安部门故意推诿不处理，可以让律师直接向同级检察院控告，因为从法律层面上，检察机关对公安部门工作有监督和纠正的权利。万一出现同级检察机关包庇情况，这种情况很少，可依照法定程序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控诉，依法能够得到解决。希望看到的同修互相转告一下，维护同修的正当权利，避免邪恶因素钻空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迫害发生后如何应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3日。怎样应对迫害？邪恶常用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方式有扣押财物、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判刑等。当遇到这些情况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一、扣押财物。邪恶经常用扣押财物的方式迫害大法弟子，如扣押现金、车辆等。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一切机会、一切方式讲真相、救众生。邪恶扣押财物不轻易归还，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他们开扣押物品清单， 如果不给开，就到公安局纪检组、检察院等部门以控告形式去讲真相。二、行政拘留。有的同修把行政拘留证销毁，以为是不承认迫害，其实这种做法正是给邪恶毁灭了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我们应该拿着拘留证到政府去行政复议，或者到法院去行政诉讼。我们这样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到政府机关、到法院去讲真相。一般情况下，最好是被迫害的同修去。三、刑事拘留。看守所内一般都有检察院的机构，同修可以向这种机构举报、控告邪恶的违法犯罪行为。控告的力度越大，在看守所内邪恶迫害的就越轻。同时把控告信寄给公检法等部门。再有，在看守所内，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经常去提审，同修利用这些机会讲真相并控告邪恶。四、判刑。如果同修被邪恶判刑进了监狱，可以向省高院进行申诉，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一般情况下，监狱不敢阻拦，即使出狱后还得继续申诉，各地市级检察院都有控申处，那里接收申诉的案件，并且申诉没有期限。千万不要认为回到家就完事了，我们要时刻牢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同时对公检法等部门迫害自己的邪恶进行控告，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去讲真相，救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人生如梦，弹指间，恩怨情仇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